中共央行放水10000亿，学者任打游丝。十大旧招全错，百姓冇钱点消费？川普唔会为谈判而降低对华关税。美联储唔减息，中共傻眼冰冻人民币。货币风暴席卷亚洲，揭海湖庄园协议面纱。台币之乱平息，港币美联汇率要崩。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日星期四。在开始今日的详细节目前，先请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今日中共央行趁住美联储决议出来之前，宣布了减息 0.1%，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往市场里边灌10000亿水。还有一些，它包括降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给不同人群提供再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有媒体说，这个是金融三大巨头拿出一篮子救市十大招。就事件，我最快想到的一句话就是，每一次利好都是逃跑的机会，这个不是救市，这个是创造投机机会。可以借住这几个灌水印钱的机会，股市升的时候炒一把就走，或者讲之前套在股市里面，趁这一轮涨幅就尽快撤离。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观众朋友，有大陆亲朋好友，亦可以留言分享你收到民间就事件的反馈。我们的中国大陆经济学者都忍不住讽刺，火星宏观账号作者徐三郎5月7日发帖文讲，忍不住编了四句打油诗，招数虽多不给力，政策频出不对招，降息降准老规矩，提高收入却无招。这么有文采的讽刺段子真是佩服。我们来看一看作者提出的原因。作者说，十大招数实际上分为三类政策，一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二是减息，其他属于结构性货币工具。换句话说，这十大招全部是信贷工具，就是误导市场上的参与者，多从银行借钱花的招数，兼且十个这么多，竟然都是重复老规矩，一个新招数都没有。因为事实上，通俗地说，就是银行可以对外借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借钱的人呢越来越少。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借钱呢？因为已经孭了一身债，再借钱花在哪里呢？投资在哪里能够回报呢？企业拿了钱亦只能够囤货等死。对于政策的无效性，不单止是因为货币的信贷政策，最重要的还是不对路，就是作者说的无对招。举个例子，在这十条里面，其中一条是降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其中五年期以上的首套房利率由 2.85% 降低至 2.6%。 可能有人认为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有利于推动楼市复苏，真是这样吗？2023年就业人数总数是7亿4千万人，其中实缴了住房公积金的只有1亿7千万人，不到1/5。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23年中共体制内就业人员大约1亿2千万人。换句话说，这个措施基本就是给中共公务员和中共国企员工的，当然有一小部分民营企业。对于这些有钱、有资产、有保障的人来说，他们不单止自己有房，他们还为未结婚的子女的房屋都买好了。有公积金的精英阶层早已经不缺房住，现在的楼市情况还指望他们能够做接货侠再买楼救市，我亦觉得不意外。 因为中共呢次十大招中有六大招是纯粹的刺激供应端价，三招至少部分亦是冲住供应端来的。什么是供应端？就是企业生产和提供服务的角色。这么大阵势，针对市场上买家政策，就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完全没有想象现在关税战，大量人减薪失业，没有收入，拿什么消费？所以作者说，今日会议的十大货币工具，看起来很有阵仗，甚至都要覆盖到明年一月。但是只是能够在短期内安抚市场焦躁的情绪，无法解决需求不足的困境。作者还是在大陆，不敢用力说啊。中共这个看起来是救市，我觉得更像是加速将自己和百姓带向深渊。为什么这样说？一条路走到黑，在供应端加力，只会令消费端的情况恶化。为什么呢？因为供应过剩，价格下跌和浪费导致企业利润下滑，就是要裁员减薪，进一步限制了消费，然后会令供应更加过剩。这个就是一个中共在加力加速的恶性循环。那为什么还要推出这些措施呢？作者说，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频繁的减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作用越来越少，结果减息已经降出周转陷阱了。就是明知道减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并没有什么作用，但还是要做。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像不像住入 ICU 的病人，医生明知自己没有招了，但是看一看家属送来的钞票，不理他什么办法，用力做呢，拖一秒是一秒，至少将戏演完，将钱赚了。亦有网友头条热点账号说，经济撑不住了就开水龙头印钱，这个不是救命，是续命。消费不到，出口下滑，年轻人没工作，就靠放水糊弄有钱人资产多，抵押多，更容易获得大额贷款，借完钱之后将资产换成美元、黄金、海外房屋、房产，留下债务在国内，资产人财两空。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齐听听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啦。中共叫住我哋要促消费，要中国人消费。万思亦讲，我哋认为中国必须比民众消费得更多。问题是睇到上边中共嘅做法，你能够感到一点中共想要或者话能够放弃产能过剩向外输出嘅诚意咩？我系完全感受唔到噃，戏做咗全套，但冇咩效果。所以中共点样同美国谈呢？佢攞咩谈呢？乜嘢都承诺唔到， 亦都兑现唔到。中共产能过剩嘅毒解唔到，深入骨髓，只能够向外扩散。中国人早就消化唔到啦。之前我喺四月份嘅一期节目同大家回顾过，从中共设政嘅1950年代搞大跃进开始，中共就逃不出产能过剩嘅魔咒。中国人失业减薪，已经冇办法去消耗过剩产能。中共为咗保命，必须向外倾销，所以川普睇明白啦。川普总统喺今日嘅记者会上回复记者问题时，否决咗为乜嘢启动谈判而对中国撤销关税嘅可能性。佢话以前美国喺贸易上对中国每年损失1兆美元，而家我哋冇任何损失，所以对于即将喺瑞士举行嘅美中贸易谈判，我不太抱太大期待。因为财长喺寻日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讲咗一句话，佢话呢个唔系约会，系长期保持嘅多点沟通。潜台词系乜嘢？呢个唔系成交，亦唔一定系正式谈判，就系碰过头，将彼此针锋相对，一触即发嘅情况降温。而且中共呢边减息亦非常冇诚意，减息0.1%，为乜嘢唔敢减息呢？因为今日美联储冇减息啊！今日下午美联储不出所料嘅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并警告关税具有好大嘅不明朗因素。而家下结论做为时过早。美联储喺会议后嘅声明中讲，委员会判断失业率上升同通货膨胀上升嘅风险已经上升。鲍威尔喺会后记者会上讲，政府正在做实质性的政策改变，而政策的通胀效应可能是短期的。美联储已经做好了等待形势明朗的准备。即使市场预期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但并不代表市场认同美联储的决定。日本最大银行 MUFG 的美国宏观策略主管 George Goncalves 表示，他们按兵不动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被动收紧，等到七月或九月才减息，可能会令美联储最终要进行更大幅度0.5%的减息。这个等待时间太长了，你可能会失去真正把握经济的机会。我认识一位金融学教授亦讲，不采取行动在意料之中，但观察美联储过往的行动和现在的不作为，美联储用藉口就不对。美联储说是失业率和通货风险上升，原因是美联储近期已经表现出积极举动，这个无法令人信服。因为2022年美国通胀升到了 9%， 因为美联储加息的行动慢了，于是一口气加息到 5.25% 到5.5% 的区间。但是当2023年通胀下跌在 3% 的时候，美联储突然减息，你一系就一鼓作气坚持高息不动，彻底将通胀打落嚟。一口气减息两次之后突然停了，话通胀又有风险，这个是玩咩？所以我哋亦睇到美联储唔减息，中共呢边只能系非常窄幅度嘅减息咗0.1%，唔敢减息，为乜嘢呢？中美利差如果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会点样呢？连续走强好几日嘅人民币，今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回落咗不到100角点，到7.2254嘅水平。因为刚才我们说，其实中美关税谈判很难短期看到结果。这个时候中共央行和美联储一样保持人民币汇率，亦按兵不动是最安全的。先稳住人民币资产，譬如股市楼市，等待美中关税谈判有了眉目，美联储减息亦靠谱了，再次决定人民币是稍微升值还是继续贬值。周末有朋友问我，人民币究竟会升还是会贬？ 一位在中国大陆做了很多年大宗商品贸易的朋友，大家知道做大宗商品贸易一单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规模，所以他对人民币的波动是非常敏感的。他给我一个忠告，千万不要压住人民币升还是贬，用西方的分析理论不好用，因为人民币汇率是紧紧地控制在中共手里的。人民币因为放五一假期，错过了这一场江湖大戏，人民币缺席，台币成为主角，一骑绝尘。过去两日，台币飙升幅度创低了1988年以来最大纪录，台币亦在短短十日内从2016年以来最弱水平反弹到2023年以来最强水平。台币四月份升值 3.6%， 本月升幅加速，五月前两个交易日飙升超过 6%， 市场普遍猜测是台湾当局允许台币升值，因为这样有利和川普政府的关税谈判，因为川普希望缩减和台湾的贸易逆差。不过台湾当局已否认此讲法，那为什么市场会这样猜测呢？因为南韩四月底承认汇率是未来他们同白宫贸易谈判的四大议题之一，可能这个就吓坏了交易员。因为众所周知，川普希望美元走弱，而且在传说中的海湖庄园协议中十次提及美元高估。为什么会有这一波动呢？是关税战引发的货币战吗？是海湖庄园协议推动投机资金造淡美元吗？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这里裸泳。为什么？因为亚洲国家作为出口国赚了很多美元外汇，美元利率高，本国利率低，所以之前是享尽了本币和美元的利差交易。现在美元突然一贬值，利差交易冧市了，不单止是台湾，还有其他亚洲货币，譬如香港金融管理局斥资605亿港元、78亿美元购入美元以捍卫联系汇率，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储备过剩的央行亦需紧急应付，以避免货币突然剧烈升值。其实从逻辑上来看，同贸易前景肯定是有关系的。火星宏观账号讲，因为市场预期关税会令亚洲这一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减少，导致投资者和出口商出售美元资产回流亚洲，就是刚才讲的赚了很多美元不能够放在银行账号趴住不动，就部署在美国市场上美债、美股这些资产上。咁随住出口减少，呢啲国家嘅外汇收入就会减少，慢慢持有嘅美元资产就变回本国货币，翻到本国市场啦。咁为乜嘢台币咁突出呢？火星宏观账号提出嘅答案系，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去年飙升咗83%。有意思嘅系，台币震荡结束之后，市场冇恢复风平浪静。Zero Hedge 账号寻日发帖文讲，在台币震荡后，高盛交易台频频被问及一个问题：美元对港币联系汇率会否最终崩溃？高盛的回答是，除非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冲击事件，短期内冇乜可能。乜嘢系重大地缘政治冲击事件呢？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战争算唔算呢？或者话台海战争算唔算呢？最后俾大家一个彩蛋，大家知道神秘嘅海湖庄园协议究竟系乜嘢咩？答案系川普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去年11月发表嘅论文，就系佢嘅呢份41页。6个章节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留言给我饮一杯咖啡，那我就有气力去读一读这41页的报告，到时单独做个节目来讲一讲这个神秘的海湖庄园协议究竟讲了什么。 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